各位主你的弟兄姊妹，主你平安。我们好开心啊，咁好的天气，好舒服的嗰个气候，俾我们在一起在主的殿中来敬拜，来享受主自己的同在。我们继续来看以弗所书啊，我记得上一同一个月前咧，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的经文，在保罗的一个祈祷。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15-23节，刚刚艾祖带我们一起读出的，这个是一个保罗自己的祈祷。保罗是为以弗所的信徒祈祷，也都为我们所有在这里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所有读这一封书信的人祈求。他求什么呢？他求让我们明白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就是上次我讲这一段的时候所提及的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就是神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样东西他在圣徒当中的基业的荣耀是多么的丰盛，第三样东西就是神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所彰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这个就是上次我讲的内容。今天呢，我们又看最后这一条，就是他，就是神自己所显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个浩大是两个字组成，一个浩，一个是大。那浩的意思就是超越，咁英文就 transcending 超越，即系满溢嘅意思，就系浩大，就系宏大、伟大嘅意思。咁浩大嘅意思，即系好通俗嚟讲，就系出嘅目的大啊，大得冇办法可以嚟形容。好，我哋一齐喺主面前先低头祈祷先。我哋嘅救主耶稣，多谢你。比起圣经的启示是以弗所书，我们更加能认识你更多。今天我们来看主你自己无比浩大的能力，完全是 超过我们的可所能理解的。主，这个时候我们求主你的大能的圣灵在当中来帮助孩子，都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的明白主你自己的能力，即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赐福使用。这样祈祷交托是靠赖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基督徒都相信呢，神的话语本身就是能力，是吗？我们个个都相信，因为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其实当我们打开圣经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其实在 tricking 影发神自己的能力。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我想从18节呢再读一次给大家听啊。第一章的18节开始，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持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会教会作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个祈祷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就是保罗自己 c 他都要绞尽脑汁才找到一些来描述神的能力的一些词汇。他用了三个希利文的词，这三个希利文的词呢以后被借用到其他的语言去表达大那个词的意思，那个概念。如果将这些词翻译中文的话呢，就是超级、超级大，或者是极度的大，或者是爆炸性，爆炸性那个大。所以这个就是希利文所用的三个词语来描述神那个能力的浩大。所以保罗所祈求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以弗所的信徒，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神的超级极度和爆炸性的这些能力。保罗就用这些词呢，是不同的神形容词，是描述神的力量是远远超过一切，以及他的无尽无穷无尽的那个能力。他在经文里面给我们有三个证据来证明神的能力。第一个，他说这个能力是照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第一个的明证。咁第二个明证，佢超越一切嘅权柄，呢个系第二个嘅能力。咁第三个嘅能力咧，就系为教会统管万有，每一件嘅事件事情都强有力嘅证明咗神嘅大能，毫无保留嘅嚟彰显展示神的大能。今天呢，我们就想逐条的来探讨。好，我们看第一点。第一点，神的大能就是照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个能力。那神大能的第一个证据就是基督复活胜过了死亡，这个是第二十节那里。基督复活胜过死亡，这个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是吗？我们信基督复活。我们每个礼拜主日，我们都读我们的使徒圣经，里面都是一句，他说我信身体复活。如果我们的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么我说我是说我信身体复活呢，就没有依据，是吗？所以他的能力是一个复活的能力，这种能力呢没办法用个几多吨的当量来度量。神的能力呢是以复活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以复活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呢就是保罗所有描述的所有讲述的那种能力，就是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种能力。马圣经里面讲，就是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能力。这个意思就是讲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这种能力，同样都是运行在我们身上，是不是？他说照着的嘛，所以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那种的能力，同样就是我对里面运行。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就是在我们里面的死亡已经被战胜，死而复活是一个无比的大能，这个都是一个人类最需要的一个大能。因为千百年来人被死亡所困，很多人就认为死了就死了，一了百了，没希望了，所以很多人就惧怕死亡而成为了死亡的奴仆。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死了，他又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 佢系生命嘅主宰，只有他主耶稣先至可以将生命赐给俾人。只有在主耶稣里面，人类先有真正的永生。永生，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大的福音，这个就是人类最大的盼望。我们知道死亡呢分为三类，三大类、啊、在圣经里面对死亡的理解，一个我们大家都熟知的肉体的死亡，咁第二个呢是灵魂的死亡，咁第三种是一个永恒的死亡。我们最了解一种死亡，梗系我们肉体的死亡啦。人死了之后，那个身体不再叫做身体，是叫尸体。咁尸体有咩特征呢？尸体有好多个特征、啊、我求其讲三样嘢。尸体个冇反应嘅，对所有嘅刺激冇晒反应。尸体冇任何嘅力量，尸体本身都不能够维持一个整全嘅状态，它会腐烂，佢自己腐烂。第一个身体尸体对任何嘅刺激冇晒反应啊，佢睇唔到，佢听唔到，佢闻唔到，摸唔到，冇任何知觉。冇任何感官，对所有的刺激冇晒反应，呢个系第一个尸体嘅特征。咁第二个尸体冇晒力量，任何嘅力量都冇，冇办法施展任何嘅能力，佢唔可以喐得。咁第三样，尸体唔可以自己保持完整，因为尸体过咗几日，佢就会腐烂，佢唔可以保持完整。佢呢個屍體過幾日就話爛咗，就越爛越難睇，越爛越耐就越醜陋。屍體為自己分解，成為自己原本嘅化學元素，回歸到塵土裡面。咁我同埋靈魂嘅死亡咧，都係類似啊。呢啲靈魂死氣死嘅，但係肉體仲係活著嘅人咧。佢可以走嚟走去，行嚟行去，可能有啲时候咧，外表都好光鲜好睇，但系内在嘅灵魂咧就开始变得丑陋。点解会咁样咧？因为佢失去咗保持嗰个完整整全一致嘅嗰个嘅能力。同样，灵魂死去嘅人咧，佢哋任何属灵嘅刺激。都冇乜嘢反應嘅。當然啦，我哋曾幾何時都可能都係咁樣嘅。喺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都可能都係咁樣。打個比方，如果你睇一本好書，比如打個比方啊，《標竿人生》本書唔錯嘅，你覺得自己呢本書俾你好大嘅幫助，你將呢本書借俾你一個嘅朋友。可能对我们的信仰完全没有什么兴趣，尽管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更加聪明，比你的学识更高，或者比你更有洞察力，他可能回来跟你说，他这本书讲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他完全没有兴趣去了解里面的事。即是灵魂的死亡就意味着一个人呢没有能力来回应任何属灵的刺激，当然他都没有力量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活出那个人性的那个光辉。马太福音第八章和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了同一件事，耶稣曾经对一个人说，他说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是主啊，你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即是我是回去尽自己的能力去奉老养老送终为他的父亲。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来跟从我。耶稣其实这个讲的就是意思，就是用这些灵性已经舍弃的人去埋葬个肉体舍弃的人，而那些已经在主耶稣身旁的人，当以神的国的事为首先。同样，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都当以神的国、以教会的事为念。今天神已经带动圣灵，带动主耶稣复活的那个大能进入了我们的生命里面，祂已经在我们里面摧毁了死亡的权势。可能有些人说，这样好啊，为什么如果祂已经摧毁了 destroy 了祂在里面死亡的权势，为什么我肉体又会死亡呢？事实上呢，这个肉体的死亡是摧毁死亡全世的一个最后的阶段。其实令我们惊讶的是，一个非基督徒，一个非基督徒肉体的死亡，其实就是进入永死的最后一步。而基督徒自己肉体的死亡，啱啱相反，佢系完全脱离永死嘅一个开始。有一个患癌症嘅一个弟兄，系一位很好嘅、好成熟嘅基督徒。每当有人问佢，佢话：你相唔相信神会医治你呢？佢话：我绝对相信，我相信，我知道神会医治我，只我系。只不过是不知道他在我死前呢，或者在我死后来医治我。后来这位弟兄死了，神的医治呢，他就是死后临到他。因为这位弟兄经常都说，他说如果他是死前医治我的话，那么那个医治都是很短暂的痊愈，以我死后所得到的医治才是真正的最后的痊愈。同样照基督父的大能，现在就是我们里面在做工，并且已经是改变我们的内心。死亡其实没有能力去克制我们基督徒，因为基督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里面，死亡已经被击败，肉体死亡已经被击败。对基督徒来言，死亡其实是一个过渡，好像一扇门一样，这个门你过了这个门，我们就通过那个门之后就进入一个永生的境界。所以这个真的基督徒，他其实并不怕死。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怕的是我们不是真正的真正的认识神的能力。这个是第一个神大能的明证。第二个的明证，神大能的第二个证据，就是叫基督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衔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超过了。这个真是保罗是讲什么呢？保罗是讲紧基督超越所有时间和空间的一切的权柄和力量。那这一点对以弗所的信徒尤其紧要。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知道，在亚细亚的那个大城以弗所，以弗所当时在当时的世界是人口的第二大的城市。在亚细亚的以弗所， 当地的人十分的看重这些超自然的能力，尤其是以弗所，当时有世界上最大的异教的神庙，叫做亚底米女神庙，这个庙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建筑，所以以弗所人就称这个是他们的保护神，保护神这位女神亚底米，他们称之为是以弗所的保护神。这个城市一半的人呢都靠这个神庙的维生，好像有点像我们澳门差不多一半的人靠那个赌场维生一样。保罗在这样的偶像崇拜的那个城市传福音，他在那里住过三年，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以弗所都是保罗传福音的一个重镇。保罗在以弗所住了三年，不过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应该是以弗所书在保罗的人生的最后阶段所写的一段书。他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先写了哥罗西书再写以弗所书，所以你会发现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有很多重复的地方，因为是两个写作的时间很近。他对以弗所人强调基督的能超越的能力远远胜过他的所谓的偶像亚底米女神，好像我们香港人一样，讲基督的能力远远胜过我们的所谓的黄大仙、所谓的车公庙那些偶像一样。所以保罗讲这番的说话是特别有真谛性的，对以弗所的人。保罗在这里列出了五种那种统治的势力，那五种统治的势力呢其实已经包括了天上和地上的所有的权柄，即是灵界的各种的势力和地上的各种人的权势。我们知道我们讲当今的世界越来越是一个好像是一个狂人统治的世界。刚刚美国的 Trump 上台啦，俄罗斯有 Putin 啦，中国有习近平啦，北韩啊，金胖子那个肥仔呢，好像这个世界有很多都是一个狂人来统治的世界，在人的眼中他们好像很 powerful 又很狂硬，但在保罗的眼中人的权势是很有限同埋又很短暂的啫，他们不过是小儿科，畏惧。但是相比之下，保罗就更加看重那些我们眼所看不见的，但又很真实又很可怕的这些灵界的势力。灵界的势力的邪恶，对世界的蒙蔽，对神的国的拦阻，对我们基督徒生命的破坏，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又大。所以在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那里提到，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空中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所以保罗更加看重这些我们看不到的这些灵界的邪恶的势力。那么这一点呢，等我们如果读到我们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详细的来了解。保罗在这里呢给个信徒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们所信的这位主是远超过这一切的。在地上他们可能受着政权的迫害，特 当时在以弗所书的时候，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主后62年的时候，一个罗马政府对基督徒有很大的逼迫。这个就是保罗的鼓励以弗所的信徒，地上的政权是逼迫基督徒，但是不要怕，因为我们的主基督才是真正的统治者，这个是地上的权柄。在灵界，人呢普遍又相信有天使，都有鬼魔，都有邪灵。保罗更加希望每一个的以弗所人都知道主耶稣的能力远远胜过这些灵界的有全能者，因为他已经得胜得胜一切，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不但是超越一切一切的权柄，他同样也超越时空。他说不但是今世的，就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因为主耶稣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在主耶稣没有开始都没有结束，他是总管万有，连时间空间都是在他创造的。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主是超越时空的，时间在主自己的手中，各地的权柄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掌管之下，那我们自己的未来主全都知道，都是他的手中。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话，我们岂不可以很放心的将我们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吗？这个就是第二点保罗所讲 的能力。这个是一个复原图，是一个马太福音神秘的复原图。这个是现在的，是以弗所那里的一个历史的遗迹在这里。我们看看第三点保罗的讲的基督的能力，是会教会统管万有。第22节在这里讲，他说又将万有服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作万有之首。这一位我们的主大能者耶稣基督，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反而呢与教会接连为一体。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奇妙的真理，又是一个奥妙。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一点的话，教会它真的不得了。因为主耶稣，这个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以弗所书特别的启示。主耶稣没有让政府成为他的身体，他没有让联合国成为他的身体，没有用 NGO 成为他的身体，主耶稣没有用伯利恒的同乡会成为他的身体，主耶稣却让这些相信主接受他作为救主的人所组成的教会作为他的身体。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实际，神的国在地上的实际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在神特别拣选，在神特别拣选，在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在圣灵特别的同在保守的一个机构。人间的权柄不可以胜过，人间的权柄都没有办法消灭。历史上很多的人的权势都想消灭教会，但是这个做不到，不可能做得到。所以教会在主心意中的心意，在主计划中的计划，重点中的重点，宝贝中的宝贝， 教会的荣耀在保罗的心中真是高得不得了。他说这里说，他说使他使耶稣基督会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想想，如果他基督会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不是都是接近是万有之首呢？大家想想，因为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的地位是不是都是接近是万有之首？是不是 ？Yes or no？ 接近 ，Yes 系，应该 Yes。至少喺地上边，教会是地上的万有之首位，这个就是神地教会的心意，这个就是神地教会的心意。很多弟兄姊妹对教会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因为教会有这个那样的问题，觉得可以去可以不去，或者你是教会作为一个宗教的消费者，或者作为一个旁观者，都是因为他不认识神地教会的心意。因为除了神之外，教会就是这个宇宙当中最荣耀的一个实体。教会是神国的受造界当中唯一可以存留到永恒的组织。大家明白这一点？教会在这个宇宙当中最荣耀的一个实体，是神国的受造之物、受造界里面所有里面当中唯一可以存留到永恒的组织。因为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在圣灵的殿，在基督的身体，在基督的心腹，这个全部是教会。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对圣灵对教会的启示。所以哈利路亚，你看啊，加入教会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我们教会现在在 open， 大家可以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所以为什么 why not 不加入教会呢？这么荣耀的一个实体，为什么不想加入呢？这个就是教会，这个就是神地教会的心意。他这样的看重教会，因为他爱教会，所以在地上彰显他的能力的不是政府，而是教会。另外一方面，他又说他基督施展他的大能来治理万有，就是为了教会，是为教会统管万有。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信的人组成一体的那个群体。那这个就意味着在世上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呢，都是为你为我所识熟悉识心精心所安排的。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不过开心的事，不过这些不开心的事，不好的事，都是神为我们精心安排的。因为他为教会统管万有，所以为教会这是他的目的来的。可能我这样说的时候，对于这些开心的事大家都容易接纳，当然了，但是对于这些痛苦的事，对于这些逆境的事，恐怕很多人都难以接受。我想可能需要另外一个专题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我相信在发生在我自己生命当中的所有的事，无论是好的事 无论是不愉快的事，背后都有神的美意，有神的恩典，让我自己更加来学习谦卑，学习来信靠我们的主。那我自己讲个小小的见证，就是两个月之前的事。九月中的一个礼拜二的朝早五点几钟，我外母，我自己我太太的妈妈，在突然间在厕所就晕低。那天呢，本来计划礼拜二的计划是长者同乐日呢，就准备在土恩伯赏花的。不过我很开心一句事的，我再过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二呢，他就又回广州了，住了三个月就回广州了。所以呢，突然间出现这件事，我们都觉得很愕然的。我那天因为要接人，所以我就继续在土恩伯。咁我太太黎定兴咧就帮车我外母就去咗医院，因为佢喺个房客，佢冇 Medicare 嘅。咁佢入医院就付咗千几蚊，就入咗医院俾个开始检查，医生就诊断佢咧，佢系突发性嘅心肌梗塞啊，即系要住院治疗。咁我仲土恩伯翻嚟之后咧，已经系六点几啦啊！咁就已经去探望外母，都未见到医生。咁第二日朝早九点几钟，我又喺医院喺探望外母啊，仲未去到嗰间房屋啊，仲未去到嗰间房里面。咁医院嘅追债嘅 financial officer 就揾我啦。佢话你妈妈琴晚仲有2000几蚊嘅账单。欠账啊！咁你又快啲又付呢边嘅费用啊！咁我当时有少少唔开心，因为我仲未见到医生，仲未见到我妈妈自己同佢倾详细嘅情况，咁就有追债嚟追账，有啲唔开心。我就同佢讲，我有我妈妈买咗保险嘅，咁我需要同保险公司倾一倾，咁期望保险公司咧可以嚟支付呢边嘅费用。后屘我就妈妈一边治疗，就我一边就同保险公司倾呢件事。咁保险公司就话：，佢哋冇办法支付。佢要求我妈妈咧，就喺中国嘅 GP 开证明，并且要附上最近五年嘅所有嘅医疗嘅记录，俾保险公司嘅评估。原来咧，佢保险嘅条款咧就好清楚嘅。就保险的条款就是不保那些已有的疾病来的，它就只保新的病症和意外事故而已，那一般的保险都是这样的，而我外母呢，明明呢有心脏病的记录，我们知道，它有心脏病的记录，我们知道国内就没有 GP 的，大家知道在中国看病根本没有 GP system， 没有的，所以在中国是拿证明搞一大轮的 record 咧，都唔系一次半次就做到嘅。真系个医疗费用就好昂贵啦，啊！妈妈都系知道呢件事。最后我太太同佢细佬，佢中国系一个细佬啦，佢商量就决定咧，等个妈妈病情稳定之后咧，就尽快可以出院翻喺广州去治疗。咁都知咧，妈妈喺医院住咗三天两夜，就出咗医院啊。咁三天两夜都留俾我哋好大嘅一笔嘅账单。咁出院之后，罗定玉咧，咁我太太就陪妈妈就按原计划咧，就翻广州治疗。咁第二日佢由醫院喺廣州之後，同醫院就通波仔，咁而家都好穩定，都感謝神，都算幾好。咁最後就翻嚟呢個問題，就係我哋是否有 claim 嗰個保險咧？咁睇嚟好似冇乜嘢希望噶。好，太太翻喺廣州去揾醫院攞咗開咗醫院嘅證明，都攞咗佢過往嘅呢啲病歷嘅記錄，上面都好清楚嘅記明，佢有心臟病嘅記錄。 佢食紧咩药，几次诊断出嚟嘅，冚唪唥都有，里面写得一清二楚。咁我谂有意义再继续咩？如果做过系咪白做咧？呢、這个时候我就安静落嚟，谂一谂呢件事。点解呢件事系发生喺呢个时候呢？当我哋谂下，从好自私嘅角度讲，如果迟一个礼拜，等佢翻去广州，佢有公费医疗，等佢翻去广州，咁就唔会留低我哋咁样大笔嘅账单啦。我哋冇预算有呢笔嘅开支嘅、哦，咁我哋每天嘅生活都好难会支付呢笔嘅欠债，所以我哋为呢件事系祈祷。祈祷呢件事，点解发生呢件事？神就俾我睇到呢一件事，原来同我哋两个同妈妈之间有一件嘅事未 settle 嘅，即系两件事系关联喺一齐。喺呢件事上，我哋两方都有错，但系大家都冇认错，都冇 settle 呢件事。神话俾我听，呢件事同嗰件事关联喺一齐，系一个前因后果嘅关系。佢话呢一份嘅账单咧，系一个蝗虫嚟嘅，真系俾我好清楚意思到呢一点。所以我只可谂起啦，马拉基书嘅第三章十一节嘅嗰个经文。佢话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用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就是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啊，这个是马拉基书的3章11节的应许。不过，这样的应许它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3章第10节。他说：你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的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仓库，倾覆与你们圣至户处可用？这个是一个条件。咁好彩啦，平时我哋都有持守嘅十一奉献，所以呢个时候就够胆向主祈祷，求主帮助我哋斥责那吞食嘅蝗虫，求主啊感动。保险公司可以来 cover 呢笔嘅费用，因为在你未有难成嘅事，我哋都只就唔理会呢件保险会唔会成功，都按佢嘅要求提交嗰份嘅保险。三个礼拜之后，我哋从纽西兰翻翻嚟，就收到保险公司嘅回复，同埋哈利路亚，感谢主。他们愿意支付全部的医疗费用，感谢神。因为神他在大能的运行，他的力量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在神呢没有不可能，没有不可能成就的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的大能大力的神。咁之后我哋翻到第19节，对食以法所书嘅第1章第19节，佢话呢度讲，佢话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嘅能力是何等嘅浩大，即系讲神嘅大能、神嘅大力系按照我哋信心嘅大小而彰显，系咪？按照我哋信心嘅大小而彰显。如果我哋嘅信心系完备嘅，咁神嘅大能运行喺耶稣基督嘅身上，同运行喺我哋身上系完全一模一样嘅，系咪？如果我哋嘅信心系完备嘅话，结果应该就系咁样。神嘅能力浩大，咁理论上咧，神系我哋身上彰显出嚟嘅能力咧，就系冇得顶嘅，系咪？咁事实系咪咁样咧？事实系咪咁样咧？事实系唔系？咁原因出喺边度咧？ 原因是出在我们的信心，因为人的信心是一个能力的一个管道，一个 channel 来的，一个的管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少？神的大能显出才有多少？所以问题不在于神的能力的真实与否，问题乃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和信靠有多少。我们的信心越大，你所支取的能力呢就越大。所以信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什么是信心？信心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我自己的领受，信心既有主观的部分，又有客观的部分，两部分都有。我们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讲，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起未见之事的确据。我真的讲，通常啲讲就信就系对你所盼望嘅事你有把握，对你所看不见嘅事你有确据，吓，即系讲得好清楚。个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嘅喜悦。咁呢个实底系咩嘢咧？呢个实底就系我哋对所盼望嘅事有较为客观嘅嗰啲嘅描述。以我们地所盼望的，盼望的东西我们现在还没看到，是吗？我们地所盼望的，你很肯定它就是与实地这样确实。这个就是主观的信心，这个就是主观的部分。所以信心客观的部分呢，就需要我们认识，需要我们理解，需要我们明白。而主观的部分呢，就需要我们操练，需要我们去经历。所以主观和客观部分两样东西都重要。打个比方说，神爱你传道，神爱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那这个神爱我为我舍己，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来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我需要认识这一点，但我更加需要在生命中不断的经历，不断的操练，就越来越相信是神是爱我的。所有圣经上的应许，我都是当作它是一个实际上会发生的事实。好像这位神，我说我会为你斥责蝗虫，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事实，神会按照他的应许来行动，所以我就愿意朝着那个方向去行动。结果神的应许真的不落空，我自己在生命里面就再次的经历他的真实，我的信心就越发增强。这个就是信心的操练。所以在今天的祈祷当中，保罗讲了神浩大的能力，主要表现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叫基督从死里复活，战胜了死亡。将来我们同样要有从死里复活，与主一同得荣耀。同样基督的能力，他胜过古往今来以至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基督更加会教会掌管万有。基督他的能力是真实的，我们对神的信心越大，他的能力呢就越能够透过我们彰显出来。愿主耶稣来亲自的建立我们的信心，好用他的能力呢透过教会来荣耀他。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多谢你透过以弗所书，你彰显你自己的教会的心意。主啊，俾我哋明白在你的心中，教会是何等的荣耀。教会如果在信靠你的话，
透过教会所彰显的能力，可以是何等的浩大。主耶稣，求主你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来深靠你，来操练我们的信心，给我们作为一个器皿，可以在世人中间来彰显你自己的大能，将荣耀归返给你。这样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好，多谢大家。